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何？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这离开你们背接身边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然后第十二节末了一句：“当下门徒从耶路撒冷回耶路撒冷，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或者我们十二节开始，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一所，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拉菲子的儿子雅各、奋瑞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跟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次。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这么多。我们已经大概的对于使徒行传整个总的我们有一点的印象，当然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来述说。我现在我想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整本的使徒行传。这个使徒行传，我们说过前面十二章是一段，后面26章是第二段。那么前面的呢，这个和这个十二个使徒发生关系，因为我们说过他们乃是整个建筑最根基的部分，最开始的部分，所以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新耶路撒冷十二个门徒乃是十二个根基。那么保罗也讲啊，教会是建造在这个使徒和根基，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我不要忘记，真正的根基乃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说到使徒是根基，是特别指着整个建筑开始的部分。那么第一章，当然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前书跟后书的分别，乃是我们主被接上升。所以升天呢，可以说第一章最重要的一个主轴。那么然后呢，等到门徒们看见主升天以后，结果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因为记得主的话说，你们要聚集，要聚的记得主的话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有120个人聚集。那么到了最后，我们知道彼得站起来，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就是需要能够选出一个人来来取代这个，来取代犹大。那么最后呢，他们终于摇钱摇出马提亚来，所以最后圣经说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就是十一章有很明显的十二个使徒是在神的呵天里面，神打发他们出去，把这庄稼已经收透了。那么这120个人呢，也是在那里预备，这个是刚好是五旬节的前夕。那么大概加起来有十天的样子，因为他们在一起40天，然后50天才是五旬节，所以这个预备的期间大概是十天的光景。所以这个大概就是第一章主要的内容。然后第二章呢，接着的就是五旬节到了。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啊是很重要的一章，因为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一章。那么这里神的工作呢是个划时代的工作，意思就是说好像神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第二章呢就给我们看见，等到五旬节到的时候，有许多事发生了。所以我们要问，到底五旬节的意思是什么。那么大家都知道五旬节呢，对于犹太人来讲乃是他三个大的节期里面的一个，是第二个。第一个节期就是逾越节，然后第二个是五旬节，第三个就是祝棚节。 他们的男丁每年三次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过祭，那么五旬节就是其中一个。五旬节又称作七祭节，又称作什么呢？又称作收割节。所以从农事的角度来看，因为以色列人不是神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迦南美地不是牛奶与蜜之地吗？所以特别你怎么知道这个牛奶与蜜地，你怎么知道它牛奶与蜜之地？等到了五旬，等到了这个到了逾越节的时候，那就靠近处暑节，他们就带着处暑的果子，所以他们不可以空手。然后呢，祭司们就把那个初熟的果子呢，就献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主要是靠近这个逾越节的时候，然后一直呢，从初熟的那一天算起五十天，那么就这就是这里的五旬节了。那么有一件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五旬节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因为虽然它是一个农事的一个节日。但是呢，我们晓得圣经呢这样圣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呢为在那天发生这么多事，有它很重要的意思。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个预表的眼光来看。那么预表呢是图画，预表是用图画来说预言。所以呢，和所谓预言不同，预言呢是用文字来说预言。那预表呢是用图画来说那个预言。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普通呢是图画，所以只要大意清楚就可以了，我们从来没有希望细节是完全吻合的。不过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在主耶稣的那一年，三个节日，一个是五旬，一个是这个一个是主耶稣，就是一个是逾越节，那就是那一年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的逾越节，还有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的初熟节，还有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的五旬节。结果你发现说那个影子跟实体吻合了。我们说过旧约很多都是什么，都是影子，那么新约呢本人就来到。所以旧约一些的图画就好像人的相片，那么人还没有来到的时候你看到相片，现在人本人已经来到了。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说虽然整本的旧约圣经是一直用一些图画来给我们看，比方说这个逾越节嘛，当然大家都知道逾越节的羔羊指的耶稣基督来说的，所以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有一天真正的羔羊要来到，当主耶稣真的是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能够逃脱神的愤怒。当我们把羔羊的血，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抹在我们门楣和门框上，你看神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去了。所以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逾越节，所以很清楚他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所以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那么结果你看见约翰呢就跟随了。那么约翰当然知道说在旧约这些逾越节的羔羊不过是影子。所以呢第一年他跟随主第一年，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读这个约翰福音就知道，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共记载了三个逾越节，马太马可路加给人的感觉就好像就一个。所以主耶稣三十年出来传道，如果只有一个逾越节的话，换句话主耶稣钉十字架只有31岁，但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最少33岁，因为他过了三个逾越节。那么大家记得吗？他的老师说看啊神的羔羊，就是施洗约翰，结果呢他就跟随了羔羊，所以从此以后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所以你记不记得约翰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得胜者就是做主的门徒。所以约翰从一开始他就是跟随着羔羊，所以从那天开始他的日子就怎么算的呢？他的日记的时候就是以羔羊来做标记。所以过了逾越节了，第一个逾越节就表示什么？表示跟随羔羊已经一年了，然后两年了，然后三年了。那么你能够想象啊，在那个头一两年一年两年的时候，那么他跟彼得很可能到逾越节那天就到圣殿里面，尤其是12点到3点钟的时候，他们就把羊羔呢 就去回来，然后他们就吃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呢，每年都这样做。但是呢，自从他认识了神的羔羊以后，他就知道，我看他和他就知道这个羔羊不过是影子，他还是过逾越节。但是他知道这个不是影子，是指着有一天我们的主要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要担当，要做我们人类救主来说。约翰这点是很清楚的。所以第一年、第二年、头两年，你看见他所看拿到的羔羊都是什么？都是影子。但是最后一年，大家要记得，你读约翰福音跟读马太、马可、路加就不同了，有一点不同。那么这个就是许多读圣经的弟兄姊妹觉得很纳闷的，就不知道到底是约翰对呢，还是这个马太、马可、路加是对的。因为根据马太、马可、路加，的的确确彼得跟约翰不是到殿，不是彼得、约翰不是说是去预备为那天预备逾越节吗？所以可见彼得跟约翰是做了这件事情。如果他做了这件事情，那么表示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么主耶稣呢就不可能在那个时候钉十字架，不可能的。但是根据约翰福音呢，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天刚刚好，主耶稣在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刚好是中午12点的时候，刚好是那个逾越节那一天，他们把殿门打开，然后祭司们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候，从12点到3点钟。所以主耶稣是12点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他断气的时候是下午3点钟。所以这一段时间刚刚好是家家户户去领羔羊的时候。但是根据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是那一天钉十字架的。换一句话说，逾越节羔羊不光是预表主耶稣，而就是在人人在那里看见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的时候，主耶稣果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当然相信约翰是对的，我们也相信马太、马可、路加也是对的。那么怎么解释是另外一件事，那不是我们这一次的范围。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就是说根据约翰的记载和见证，主耶稣是哪一天钉十字架的呢？就是那一年当家家户户去到殿里面去领羔羊的时候，真正的羔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约翰是亲眼看见神的羔羊挂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一次现在呢，你看已经不再是影子了。但是有意思在哪里？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就在那一天，在约翰的身上，你看见这两个东西是吻合，两个东西是吻合在一起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过完逾越节以后呢，那一个礼拜的安息日第二天，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特别你读了利未记很清楚的，那么祭司们呢就要拿着初熟的果子在神面前摇一摇的，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初熟节，就那一天呢就把初熟的果子献给神。那么弟兄姊妹，那个安息日第二天不就是刚好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吗？所以你明白，主耶稣就是那个初熟的果子，很清楚的，从来没有人从这个大棺材里面出去过，从来没有人冲破死亡，所以主耶稣的确初熟的果子。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等到初熟的果子献上的时候，那就表示我们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美地，他们你知道他们过这个节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把这个加百农或者加利利来的农场那个最好的土场代表迦南的丰富就献给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和迦南美地发生关系，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预表的。但这个又有趣的是在哪里呢？有趣的是就是说，每年我们知道说初熟节都是预表基督的复活来说的，但是从来没有像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这两个日子是一个日子的。我说这是吻合，这是很特别很特别的。那么更稀奇的就是到了五旬节的那一天，结果呢圣灵就降下来了。所以这里的五旬节和那个一面是预表的，因为你讲的预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什么叫为什么，我们都知道 这个五旬节什么意思？五旬节就是到那一天呢，两个祭司。